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在这里跟你一起来挖掘圣经这一本宝书里头的宝藏了。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在过去的课程学习以来呢，可能都很了解我们为您进行的这个诗歌智慧书内涵的讨论吧。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新的弟兄姐妹，新的听众呢，这会才加入。那么为您预备的这个课程讲义呢，可以帮助您补充一下过去没上到的课程。我们的课程讲义是诗歌智慧书的第二部分，如果您还没有的话，赶快来信到电台播报的地址向方亚新索取。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传道书第一篇信息的研究，我们就把底下的时间交给王老师一起来分享。
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能够在空中再与您分享圣经中的真理。今天的课程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传道书的第一篇信息。传道书的第一篇信息呢，是从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三章第十五节。这篇信息的主题是让神进入生命的蓝图。每一个人都有一生，但是这一生是如何度过的就不尽相同。传道书的第一篇信息呢，就是先探讨这个问题。在人生的蓝图之中，每一个人都在生活，但是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的人生是一种在日光之下的人生呢，还是在神里边的人生呢？在日光之下的人生是虚空的，是空幻的，并且是不能持久的。但是在我们生命的蓝图中，如果有神的参与，就会有明显的转机。这第一篇的信息呢，就是要从这两个角度来探讨错谬的人生与正确的人生。很显然的，日光之下的人生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人生，因为日光之下的一切都是虚空的，人生充满了劳碌。而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很显然的，日光之下的劳碌是一种虚空。在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二章二十三节中，就启示出了日光之下的人生有四方面的虚空，就是第一，智慧的虚空；第二，喜悦的虚空；第三，卓越的虚空；以及第四，劳碌的虚空。这四方面正是今天世界的人所努力去追求的。人企图以这些来充实自己的人生，人企图以这些来打开生命的奥秘，但是传道书却是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虚空。接下来， 我们就从这四方面分别来探讨日光之下的虚空，也就是错谬的人生。第一，智慧上的虚空。首先我们要了解，智慧并不是打开生命的钥匙。所罗门王在这一段经文中用了两次我专心以及我又专心。在第一章的12节到18节中，这一位智慧的君王两次的用了我专心以及我又专心，来帮助我们了解他用智慧得到了什么。首先，这个专心是强调一个认真的心态，但是在这个认真的心态中，所罗门王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呢？第一个，他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而他寻求查究什么呢？乃是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这个所做的事是一个完成的一个工作，是一个完成的一个形式，也就是指着一切已经做过的事。很显然，他是在查考人类的历史，历史都是发生过的事情。可见这位所罗门王他是在做一个历史的寻求，历史的考证。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呢，也有这种思想。因此，见古知今的工作是所罗门王的一个重点。接下来，我们看所罗门王从历史中他到底发现了什么。第一个，神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这个极重的劳苦是所罗门智慧的结论。极重这个字的意义是指苦难、苦恼、不幸或者是灾难以及不愉快。这些负面的意义，我们从历史中来看，的确人类的处境充满了战争、残暴，没有仁慈，没有良善。整体的来说，人类的历史充满了杀戮，人正像所罗门王这里所说的，充满了极重的劳苦。第二，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里仍然是指着历史中的事。的确，在历史中有令人兴奋的事，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的确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科技文明给人在物质上的享受却没有办法弥补人在科技文明的残害中所带来的伤害。在近代，战争、环境的破坏都帮助我们了解到，科技文明虽然有正面上的帮助，然而负面的灾害更是大过了正面的意义。在科技文明的发展中，我们得不偿失，这是虚空，没有益处，都是捕风。捕风它原来的意思是跟风赛跑。当然，一个人如果去跟风赛跑，他是一定输，所以那是没有意义的事情。第三，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在我们的人生中，弯曲可以指两方面的现象。第一，是指原本就是弯曲的。第二，是指因着后天的关系而弯曲的。比如说，藤这种植物，它生来就是弯弯曲曲的，也没有人能够把弯曲的藤给弄直。你可以用铁钉把它定直固定，但是当你把固定的支持取走之后，它又弯曲了。又好像一根非常直的铁丝，当它被弄弯了以后，除非把它熔掉再重新铸造，否则它永远也没有办法再变直了。事实上，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直的。有一位工程师曾经说，即使在纸上画一条直线，但是当我们用高度显微镜或是放大镜来看它的时候， 它仍然是一条曲线。而只有一种线是真正的直线，那就是地平线。而地平线却是神的创造。缺少的不能足数，这个足数是计算的意思。那么这句话就显出了一个事实，就是人永远无法数得清楚他的缺乏。人总是为着自己的缺乏在努力，但是人永远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缺乏。事实上，人的缺乏往往是出于自己的私欲，而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我们很难有知足的心。同时呢，人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缺乏是什么。事实上，人真正的缺乏是属灵方面的，是灵性上的缺乏，这是不能够用物质来填满的。但是人就是用物质来麻醉自己，而不去思想属灵的事情。因此呢，人再怎么样的努力去赚取，也是枉然，也是虚空。接下来我们再看专心查究的是什么。所罗门王第一次用智慧对历史的见证做查考，但是他失望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继续的第二次专心查考，查明什么呢？原来他要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事实上，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专心查明智慧、专心查明狂妄和专心查明愚昧，但是他的结论也是捕风，他并没有得着什么，虚空一场。最后他在第十八节中，他下了一个诠释：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这是一个相当消极的心态。智慧不能使所罗门王找到实在的，知识却使他更清楚认识自己的失望，这就是第一方面的虚空。接下来我们来探讨第二方面的虚空。第二方面的虚空是喜悦的虚空。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世人常说快乐的人生，基督徒也说喜乐的人生，但是第二章第一节这里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所罗门王以智慧在历史中的探求使他失望。在这里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的探讨，他想追求喜乐，他想这总能使人生活有意义吧，但是他仍然是虚空。为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来探讨这个原因。在这段经文中刻画出了人对生活的观念。我们以今天的社会形态来看，今天这个社会形态相当注重外表的形式，只求外面表现出来的是什么，而不在乎里边是什么。好像很久以前我们所吃的东西都是非常的粗糙，一碗饭或者是一碗面大家都感觉很好吃，所用的那些器皿、那些筷子也都是很简单的。然而现在呢，却是非常的讲究，讲究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吃，用什么样的器皿来装这些食物，而那些食物到底好不好吃呢，就没有人去注意了。现在有许多的人呢，已经习惯了这些只看重外表却不看重内在的这种生活。吃跟住那种基本上的需要已经不是重点，而是追求豪华、追求壮丽。这种情形呢，也正是传道书的一个信息。我们现在来看传道书是怎么说的。第一个，在食物方面他说，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在今天的社会中， 许多的人已经越过了基本上的需要，在食物上是尽其可能的奢侈。其实呢，酒在人生中它并不是一个必需品，而酒却常常与宴乐相伴随。在这里呢，正是指着在宴乐中寻求刺激。此外，传道者的智慧还引导他查看世人的一生，当行什么样的事是美好的。这句话可以说是他正要查看的人生。第二方面就是人生。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看圣经是怎么描述的，请看第二章第四节和第五节。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这里讲到建造房屋，这是一个住的问题。在我们今天所住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种现象，大家呢越来越喜欢住好的房子，越来越不喜欢住破旧的房子。当然住好的房子是应该的，但是有些人呢就开始去住那种豪华的房子，也许他的家里只有四个人，但是却住了非常多的房间。也许他的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但是却有许多的房间。因此呢，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人呢，已经越过了需要，而进入了贪的地步。第二方面，仆婢。仆婢可以显出一个人的身份，而且这个人他还有许多的牛群、羊群。第七节这里说，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可见这一种是超过了丰富，可以说是富豪。第三方面，金银和财宝。第四方面，宝物、妃嫔和祭邑。这位所罗门王，他有了这一切，他又有智慧，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智慧的人。而且他又是君王，可以说是今天这个世代的人所梦寐以求的光景。但是，这位有智慧、又有财富、又有权势的传道者，他自己如何说呢？当他看见他自己所经过的那些路，他一生的荣华富贵，他却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他的智慧所带给他的不能满足他的心，并且他的心对智慧带给他的荣华富贵所下的评语是虚空，是捕风，是毫无益处。第三方面，卓越的虚空，请看第二章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所罗门王不论在智慧、财富、尊荣上都是胜过所有的人，然而就在他这样的光景中，他却发现他所拥有的都是虚空。在这段经文中，他感叹出生命的无奈，无论他自己的一切是如何的超凡，但是到了生命的尽头，却仍然不能够超越死亡，竟然与一般人一样。这是所罗门王的难题，也是每一个人需要被提醒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在第二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的前段，这边是谈到智慧与愚昧的区别。圣经在这里提出智慧与愚昧的对比，并且有一个比较。他说，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可见在这句话中，是把智慧比作光明，把愚昧比作黑暗。光明胜过黑暗，人必须在光明中行事，因为在光明中才能看得清楚周围的环境，也才能够走在正确的路上， 不会跌倒，并且有把握。反过来说，在黑暗中呢，只能摸索，看不清楚周围的环境，容易跌倒，并且担心害怕。因此说，光明胜过黑暗。而智慧与愚昧之间呢，也是如此。智慧使人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智慧使人坦然行路，不致碰脚；智慧使人得尊荣；智慧在十字路口向人呼喊。因此，智慧有光明的特质，但是愚昧却使人自害己身，愚昧使人自以为是，正如在黑暗中的人一样。十四节这里说，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在这里的光明，它原来的意思是在他头上，也就是说，智慧人的眼目在他头上，眼睛一定是在人的高处才看得清楚，看得远。如果眼睛在肚子上，那么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智慧的人，他就是一位有高瞻远瞩的人，也就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当所罗门他对智慧和愚昧做了区分之后，在十四节下半句，他突然看到一件事情，这件事不论是智慧人愚昧人都一定会遇见的。换句话说，智慧人也好，愚昧人也好，虽然他们是不同的，但是有一件事是一样的。这里说，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什么事呢？接下来我们看见智慧人与愚昧人的共同之处。智慧人与愚昧人的相同处是什么呢？十四节的后半段到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相同的地方是什么。请看十六节，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在所罗门的这个感慨中，他说，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智慧既不能使人脱离与愚昧人相同的死亡，那么为什么还要有智慧呢？可见人所要寻求的不是短暂的现今，而是那个永恒的未来。但是死亡使人无法超越生命的界限，不论才智、贫富、贵贱，都是一样的结局。如果世人果真没有分别，智慧岂不也是虚空吗？所以所罗门王感慨着说，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今天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不断地在追求自我的提升，自我的超越，追求在社会上的价值与肯定，不断地去寻求突破。但是从这段经文的启示来看，即使您果真成为了世上最优秀的人，那又怎么样呢？如果生命的问题不能够解决，智慧、卓越又如何呢？这些并不能解决生命的难题。因此，不论是智慧人，或者是愚昧人，最重要的是要脱离生命的界限，突破死亡的捆锁，而能够进入永恒。而在耶稣基督的里边，就是要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祝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智慧人，都应当寻求在耶稣基督里的永生。每一个人都应当认清这个事实，愿意放弃，愿意不以在这个世上短暂的寻求和追求来作为他人生的标杆， 而是去寻求、追求那在永恒里面所要给我们的祝福。好，节目进行到这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您借着传道书的真理，帮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我们在这个世上短暂的生命，更要感谢您在耶稣基督里边赐给我们的永生，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个虚空的人生，而能够真正的进入您在永恒里边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将感谢赞美归给您，更求您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看得清楚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和寄居的人生，使我们可以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来追寻那个永恒的祝福。求您施恩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是的，非常谢谢王老师透过传道书的第一篇信息，也就是传道书第一章十二节到第三章十五节这段经文的解析。这段经文的解析，我们仔细探讨就发现，哇，真的人生是这样的虚空，是这样的空幻，是这样的不能持久。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晓得当你听完这篇信息以后，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体会呢？我们在这世上有这么多的虚空，看见求智慧也是虚空，追求喜悦也是虚空，追求卓越也是虚空。那么到底我们的生命所要追求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探讨传道书所罗门王的这样的一个深深的叹息，我盼望我们真是有一种智慧来思想这一切的虚空。虚空的信息是要启示我们，让我们了解到人生里头许多的有限，但是虚空更深的是要引导我们来转向这位永恒的神。所以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蓝图放在永恒神的手中，这有限所显出来的虚空就要成为永恒无限的荣美了。所以当我们看尽红尘世事都是虚空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来转向我们的神，因为是他把这样的人生赐给我们的。我们体会到人生许多的事物是虚无的，那我们要追求什么是永恒长存的。愿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使我们在悲叹的里面看见盼望，体会真实，追求良善。好，那么今天的课程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下回见，我们要继续探讨传道书的第一篇信息，拜拜。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